高的平安，到那永生的地方，同众圣常赞美主耶稣，在世上必听从主的话语，一步一步跟主走天路。基督圣徒举目望天城，向主所预备大福气，今终是主道是不变更，后必进去主头光照的地方，乐在明耶稣救赎的灯，不求我也必见主的荣光，那边与圣徒永相亲，你若要到那永生的地方，同众圣常赞美主耶稣，在世上必听从主的话语，一步一步跟主守天路，一路不耽搁，是指人何不助我旅，耶稣我主日夜看顾我，主是平安谁能讲，不那别光明的岸上，不问天使中总便在尝试，荣耀快乐的地方，从乐园之永世不分离，你若要到那永生同众圣常赞美主耶稣，在世上必听从主的话语，一步一步跟主走天路。
一起来祷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今晚的聚会。晚上想要跟用书典百姓来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在我们每一次聚会当中，不管是晚间的聚会、安息日聚会，或者是宗教教育的青年班聚会、儿童聚会，其实都有一本聚会记录簿，这个记录簿都会记录那个出席的人数。那从这个参加聚会人数的这个趋势，有时候是可以看到一些问题。比方说，小弟过去在这个中级班，十几年前在中级班服事的时候，那时候中级班平均人数大概都八个人，那后来，出席人数变成五个人，从八个人到五个人，少了三个人，这跑去哪里了？一定有他的原因哦。那想去了解一下，才知道说，有的人因为要准备升学考试，他跑去补习了，有的因为要半工半读，因为家里的关系哦，所以就礼拜六晚上没有来聚会。所以数点百姓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好像在替教会把脉一样，我看看这个教会健不健康。小弟所属的这个双联教会哈，在这个三十周年的纪念刊里面，他有记录这个历年来的聚会的人数，他有把这个聚会的人数做一些分析哈。那从这个人数的这个趋势可以看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安息日的聚会人数哈，这个蓝色的线代表这个蓝色哈，这个有一个是安息日聚会上午的人数，那红线哈是这个安息日下午的聚会人数啊，就是这个 这两条线哈，一个是下午，一个是上午。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民国九十年以后，政府实施这个周休二日，啊，所以这个安息日哈，上午跟下午的人数哦，都同时都增加很多。啊，这也看出说，弟兄姐妹哈，在政府实施周休二日以后，大家都能够到教会来遵守安息圣日，哦，没有因为说礼拜六啊不用上班不用上课，啊就在家里面休息，或是不来聚会，啊，或者说跑去跟同学出去玩了，那，啊，表示说，这个同龄都很看重这个安息日，啊，这值得感谢主了，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说，93年以后哈，那个安息日以后又早上比一般的比明显比过去还要来得多哦，像这个地方哈，可以看到这个人数又有增加。93年以后，啊，这因为93年以后，其实教会就成立这个儿童读经班哈，那很多家长他早上就把这个小孩子带来教会啊，自己来参加安息日啊，所以也看出说，其实家长也很看重小孩子的这个小孩子的信仰。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橘色的线哈，代表是晚间的聚会人数。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早期这个橘色线，早期其实聚会人数还蛮多的，甚至都50几个。87年以后哈，人数就开始忽然减少，啊，从50几个减少到大概40几个左右哈。那我们发现，双营教会附近的教会，大同小区几间教会也有同样的情形，包括大同教会、北投教会、石牌教会，那晚上聚会人数越来越少，啊，主要是因为整个社会工作形态的转变了，因为整个科技电脑非常的发达，那公司跟公司之间的竞争，有的人工作到很晚才能够下班，那甚至有的公司是要24小时在运作，啊，所以要上晚班的人就没有办法来聚会了，所以从这个趋势来讲，看到就是说晚上人数聚会减少，其实是值得大家来警惕的哈。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的教育股就是也特别去鼓励宗教教育的教员还有学员，至少要一个礼拜要有早一天来聚会，啊，如果是因为你工作的关系或是课业的关系，你没有办法每一次来参加晚间聚会，起码一个礼拜当中要立志一天早一天来聚会，啊，就算你没有办法准时来聚会，晚一点来聚会也没有关系，因为神是看人内心的，我们不要说啊，我迟到就不好意思，就干脆不要来了，其实看重聚会的神必看重，也必蒙神的祝福，所以有时候晚上可能我们大家都很忙，可是你来迟到也没有关系，因为神是看人内心的。那这个，所以从这个晚间的聚会人数的这个趋势哦，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些学习。那当然，我们也常常喜欢用人数的多寡来判断一些事工的好坏或事工的成败，比如说，如果今天聚会人数很多，那领会者就会说，有可能会很得意说，我是不是我讲得很好哇？所以今天聚会人数特别多，啊，如果说今天晚上聚会人数特别少，那领会者可能会觉得很沮丧，哇，是不是我讲得不好？大家都不来聚会了，啊，就比如说我们的福音茶会。或者是布道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慕道者很多，好，我们就会很高兴，觉得说，没有这个所付出的功没有白费，啊，如果今天一场福音茶会、一场布道会下来，哇，都没有慕道者，好，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很灰心啊，这么辛苦，大家都那么努力，但是却一点果效都没有，啊，这就是在数点人数当中，有时候会带给人的一种心理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压力哦。那当然数点百姓有它正面的意义跟负面的意义，那旧约圣经当中有两个地方记载这个数点百姓的历史，第一个地方是记载在这个撒母耳记上，那这对我们的它对我们是一个负面的意义。那第二个地方是记载在这个民数记，啊，这是记载这个以色列百姓在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吩咐这个摩西要去数点百姓，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有正面的意义。那我们今天就来查考这两个部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大卫数点百姓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撒母耳记下的24章第一节，这个第一节到第17节，好，这边是记载这个大卫去数点百姓这个过程，然后到最后神发怒了，就降灾祸给这个大卫。那其实大卫数点百姓，他的动机是要知道说自己国家武力有多强，就是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夸耀自己啊，所以他就去吩咐这个他的元帅约押去数点百姓啊。但是其实连这个他的约押元帅他也知道说数点百姓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因为数点百姓是夸耀自己的荣耀。所以在第3节那边记载，这个约押就对王说，无论百姓有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增加倍给你，使我主我王能够亲眼看得见，王何必去数点百姓呢？啊，可是不管约押怎么样苦劝大卫，大卫还是要坚持约押去数点百姓啊。这约押为了要数点百姓就带着军长走遍这个迦南全地所以他们总共花了这个9个月又20天的时间才把这个百姓数点完那约押数点完以后，回报的结果是以色列总共有80万人啊，犹大有50万人。要数点这么多百姓绝对不是一两天可以解决的事情，绝对不是我们像我们现在这么进步只要各乡镇的这个户政事务所电脑连线把这个当地的人口资料全部送到内政部内政部再统一把这个资料统计一下，那一下子就可以完成这个数点百姓。如果以现在来讲，如果要完成全国的户口补查，可能不需要到9个月搞不好几个礼拜就可以了。但是在大卫那个时候要花费到9个月又20天的时间因为他要走遍全国各地所以可见数点百姓是一个劳民伤财费财又费力的事情。那这个其实就是要满足大卫个人的欲望而已第10节这边又记载当大卫数点完百姓以后，就觉得心中自责，他觉得说这件事情太对不起神了，所以他就认罪来祷告承认自己的愚昧求神赦免他的这个罪孽神因为不喜欢大卫数点百姓就在这个时候就降下灾祸来刑罚大卫神就借着这个先知加德来告诉大卫说，神要降下3个灾祸给你第一个灾祸就是国中有7年的饥荒第二个灾祸是说在敌人面前要被追赶3个月第三个灾祸是说国中有3天的瘟疫大卫你自己选择一个吧后来大卫就选择第三个灾祸国中有3天的这个瘟疫果然耶和华真神降瘟疫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死了7万人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知道说大卫数点百姓其实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惹动神的愤怒这样因为这样一数害死了无辜的7万个百姓大卫数点百姓其实就是要高举自己荣耀自己甚至想要把自己代替神所以大卫数点百姓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是要依靠神所以最后是惹动神的愤怒我们来看箴言25章27节。箴言25章27节，27节这边又讲后面说这个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这边讲到说考究自己的荣耀就是说 夸耀自己，就是说好像自己过去好像做什么丰功伟业一样，考究自己的荣耀，就跟大卫一样，来数点百姓哈，用数点百姓来夸耀自己，来考究自己的荣耀，这样的话其实是可厌恶的，所以最后就是惹来神的厌恶。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数点百姓其实会带来这个负面的效果，因为是要夸耀自己，很容易落入这个魔鬼的圈套。那我们现在要从这个民数记再来看数点百姓它的正面的意义哈。那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哈，以色列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这边讲到是，神吩咐，摩西要去数点百姓。这个不是摩西自己想要去数点百姓。刚我们查考大卫是心中起骄傲的心，自己要去数点百姓，但是这一段圣经是神吩咐摩西要去数点的。为什么神吩咐摩西要去数点百姓？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数点百姓的背景。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民过去是在埃及地做奴仆做苦工，大概有430年之久。那神为了要纪念他跟亚伯兰所立的约，他也听见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地那种哀求的呼声，他就选召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来脱离埃及为奴之家。那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让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因为神就行了一个大神迹，把红海分开了，就让这个以色列民能够走干地进到这个旷野。那这个神迹就好像我们过去生活在黑暗的世界当中，我们被这个魔鬼跟罪恶所捆绑，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了，我蒙神拯救了，我们就会进到这个光明之地。那自从我们受洗以后呢，就好像以色列民已经过红海进到这个迦南地。那其实这是一条没有办法回头的路，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去埃及地了，只能继续待在迦南地往前进。所以以色列民在过红海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好像一盘散沙一样，队伍乱七八糟啊。在过红海的时候，可能有人背着背包，有人带着小孩，有人可能赶着牛赶着羊，然后到处乱七八糟，大家好像在逃难一样。但是他们经过3个月的时间，后来来到西乃山，在那个地方其实就有很好天然的地形来保护他们，所以暂时在西乃山下可以稍微安定下来。神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把以色列人再度重新整顿一下，就是要把以色列民塑造成一个圣洁属神的一个国度跟军队。所以就借着摩西颁布律例典章给以色列人，又用6个月的时间来建造这个会幕。神要借着会幕在他们中间临到他们。当一切都准备好以后，以色列这个出埃及后的第二年二月初一，神就在会幕中对摩西说，就是我们刚念的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计算所有男丁。所以凡是以色列中20岁以外能够去打仗的，你和亚伦都要照他们的军队来数点。神就特别吩咐摩西要去数点20岁以上能够去打仗的男丁。那我们从这段圣经来提出几点做我们的学习。第一点可以让我们来学习，就是说数点百姓其实就是看顾百姓的意思。这一次数点百姓是神吩咐摩西去做，不是摩西自己要去做。人数算一算大概有60万人。当这个神吩咐摩西数点以色列民的时候，这个目的不只是在把他们编成军队，也不是来 夸耀说哇，以色列民有多少人可以上战场。更重要的，其实在数点的过程当中，要看看说哪些人是软弱的，哪些人是生病的，这些人其实都要一个一个去看顾。那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平常在聚会的时候，不管是成人聚会或者是在宗教教育各班的聚会，只要是有聚会，我们都会记录出席人数。那这个记录出席人数的目的是要炫耀说啊，这一次聚会人数很多呢，还是说要知道说有谁来有谁没来？这个数点这个字眼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很广泛哈。数点这个除了有计算的意思以外，在圣经里面它还有看顾的意思。在这个创世纪50章24节里面有记载说，约瑟要临死的时候对他的弟兄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啊，也必领你们啊上迦南地去。那约瑟在这边讲说神必看顾你们，这个看顾看顾的希伯来原文跟数点是同一个字所以对希伯来人来讲数点跟看顾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数点人数的时候，不是把人啊当做人头算一算多少人啊，这样算一算就算了就记录一下。人很少我们可能灰心人很多我们可能就夸耀一番其实数点百姓是按着每个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去计算，所以谁来的跟谁没有来都一样重要那些没有办法来聚会的，我们可能都可以进一步去关心是不是我们的肢体生病或者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是这样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疏点着这些百姓来看过我们的肢体呢小弟就提出两点来作为大家的学习第一个就是要多留意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数点看过我们的肢体这个不只是说传道负责人或者是说访问组才可以做得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因为每一次我们聚完会以后不是都有个动作吗起立敬礼可是当起立在敬礼的时候请问大家在想什么在看什么有时候我发现说起立敬完礼以后大家拎着包包又走了事实上当你在跟大家互道平安再见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说奇怪我旁边怎么多了一个人这个是陌生脸孔以前没有看过因为我们起立敬礼其实就是要眼睛要去看一下你周围的人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陌生脸孔你就可以主动去关心表达问候之意你是第一次来吗还是说谁介绍你来的你是来这边读书还是来这边工作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进一步再关心说你来这边一段时间是不是适应这里环境应该是几年前有一位这个罗东教会的一个弟兄要捡弟兄他考上我们这边的交大研究所后来呢就近聚会都来我们关东桥教会聚会他说他有一次在见证的时候他就分享说其实他个性比较内向所以一开始来到我们关东桥教会聚会的时候他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反正聚完会以后他就赶着回去自己的宿舍了但有一天他遇到有一位弟兄一个社青他姓陈那这个陈弟兄他以前是从台南来新竹求学那后来又继续留在新竹工作那这个弟兄其实他很会去关心别人只要看到这个陌生脸孔不认识的不管是慕道者或是外地来工作的或者是外地来求学的他就主动会去很亲切跟他问候一下他也很会跟人家聊天那有一天这个陈弟兄刚好是第一次遇到这个简弟兄他没看过他所以聚完会就跑去跟他主动招呼关心他的状况然后问他说来新竹到底适不适应这样后来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关心后来让这位刚来新竹求学的这个简弟兄他自己这样分享他说哇我来到这个陌生的教会里面竟然还有人主动去问候关心他让他觉得很感动所以他后来就越来越喜欢来教会聚会了所以有时候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问候会带 带给人一个很大的感动跟温暖。所以神吩咐摩西数点百姓，我们也要像这个摩西一样去数点，去关心我们身边需要关心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起立敬礼互道平安再见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说，哎，奇怪，哎，每次坐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教会好像常常都是很固定哦，那个好像都是那个都已经划位了，哎，每次都是这个位，每次都坐那个人，每次都坐那个人，哎，但是我们发现说，奇怪，怎么今天没来？再经过两个星期后，他还是没有来；再经过三个星期，还是看到没来。哎，他平常都坐那个位置，怎么最近都没来？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主动表达关心的意思，透过弟兄姐妹去了解他。或者是去告诉我们的负责人、我们的传道、我们的访问组，是不是有个机会去访问他一下？因为他每次坐那个位置，现在都没有来了。啊，这个都是数点百姓正面的意义。啊，第二点哦，其实可以让我们学习，是说我们不要轻易放过一个陌生脸孔哦。那事实上，这个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接待的意思哈。当然。这是我们每一个被排到接待的人，其实都可以去做到，不要放过任何一个陌生脸孔。我们不要轻忽这个接待的工作。事实上，接待工作做得好，可以让很多这个慕道朋友或是外地的弟兄姐妹，他会觉得说，哎，这个教会很温馨，很热情。我们也可以让他觉得说，哎，很喜欢来我们教会聚会。南部有一间教会，有一个慕道者。那这个慕道者同时在我们教会还有在这个摩门教查考道理。慕道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去跑去跟我们传道说，传道，今天我是最后一次来真耶稣教会，以后我不会再来你们真耶稣教会了。哇，这个传道听了一头雾水啊，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是我们道理讲的不好，还是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后来就是详细去了解一下状况，为什么他不来教会？原来是因为他每次去这个摩门教聚会的时候，哇，每次去好多人跟他招呼，好，觉得说好像很多人在关心他，他也能够感受到那种弟兄姐妹之间的爱，那种爱哈。可是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以后，他说我们真耶稣教会的道理很好。可是他感觉到弟兄姐妹那种冷淡，因为聚完会以后，哇，个人就走个人的路，背包拎着就走，也没人在关心问候他，所以他觉得说，哎，真耶稣教会里面没有爱。我曾经听过一个北部某一间大教会，他们自己的同龄自己跟我讲，有一次他来我们双林教会，然后他说，哇，我来你们教会还有人在跟我打招呼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我在那个教会哦，即使你是陌生人，你只要进去走出来哦，聚完会走出来也都没人跟你打招呼。哇，这个是，你也可以发现到说，有的时候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到你进去那个教会，其实哦，你可能不会想要再去第二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一个教会哦，如果有人在关心，有人在招呼，那个教会其实就会有很多人很想去教会啊。一个有爱的教会，一个会招呼的教会，才是一个吸引人的教会。有的时候这个教会只是缺少一个小小的问候跟关心哦，它会让一个慕道者从此就不想再来教会啊。也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关心跟问候，会让一个外地来工作的弟兄姐妹，他就很喜欢来我们教会啊。怎么样做好这个接待工作，我想大家都应该都很清楚，接待人员其实最重要就是说，你不要去放过一个任何的陌生脸孔。你只要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我们就主动去了解。当然这不只是接待人可以做，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如果今天我们发现你的周遭就是看到一个陌生的脸孔，我们都主动去问候他。那当然接待人员就是把他的资料留下来，聚完会后就拿给这个负责人或是领会人员，聚完会后都宣布给大家认识。那所以接待其实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哈。那其实接待人在做，就好像摩西在数点百姓一样，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说，哎，今天有哪些人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聚会？那这个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是慕道者， 还是外地来工作了。前一阵子有一位同龄来到我们双联教会聚会，那我们就问他说：“你是哪边来的啊？”那他就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他就说：“因为他是这个花莲那边原住民教会，然后来北部工作。”他说他9年前从花莲到北部工作也是住在双联教会附近。那他来的时候，当然来北部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教会嘛，那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小孩子一起呢，哎，走到这个我们教会，然后他要带他小孩子去参加这个儿童聚会，那时候他小孩子还很小，就走到这个4楼，因为4楼刚好是我们儿剧组的这个教室。那他走进去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教师教员头发长长就坐在那边，啊，他就跟那个教员讲说。当然他觉得是教员，但是我们后来听听不晓得是不是教员，搞不好是学员，因为学员也有可能头发长长。但是不管是学员或教员，他就问那一个，他说：“老师，我的小孩可不可以来参加这里的儿童聚会？”哇，那个坐在那边头发长长的这个教员或者是学员没有反应。那他再问一次：“老师，请问一下，我的小孩要参加这里的聚会可以吗？”因为他是外来的嘛，他是外来原住民，他也不知道说这里，教会习惯是怎么样，所以至少先跟老师打招呼一下。隔了没多久，还是没反应。哇，这个同龄很难过，他就跟他的小孩子讲说：“走吧，反正没人要理我们，我们就回去了。”哇，就这样子从此九年的时间就不再踏入我们真耶稣教会了。他跑去哪里？他跑去他家附近的神召会去了，也带他的小孩子去了。那为什么9年后他又会回到我们教会？那他就说，其实是他妈妈，他妈妈在过世的时候写一张遗书，告诉他说一定要回到真耶稣教会，因为我有真耶稣教会是有真神的同在啊。因为这样对他的影响力很大，他本来因为接待的关系没有人理他，他就不来教会了9年了，因为后来他母亲特别叮咛他，他9年后回来了。回来以后，那我们就问他，那小孩子也可以顺便，因为他其实还在适应了，那感谢神，教会有慢慢在改变这样，所以他来的时候，我们都有人在招呼他，我们就跟他讲，那小孩子可以一起来教会啊，他说他小孩子也在忙，后来有一次这个礼拜六，他就把小孩子带来教会了。带来教会以后，我们教会接待人就把他名字抄下来，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认识的。认识他以后，后来因为他的小孩子现在已经是初中了，然后那个聚完会的礼拜六，很多人就请他小孩子就去参加初级班上课。那刚好那一天我刚好是上初级班的课程，那我就趁机问一下说，这位弟兄第一次来，我们很欢迎你。那你刚刚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你打招呼啊？他说有啊，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这里好像很冷漠？他说不会，说感谢主这样，因为其实我发现我们教会比如说老一辈的可能会很会打招呼，但是我们发现那个青年有时候很酷呢，走在路上你看着他的眼神，他不会看你的，所以有时候如果遇到青年青年跟青年如果不打招呼，我看那个青年大概留不住了，但是我发现有慢慢在进步。我觉得教会的接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几年前那个林灵修执事他有跟小弟这样讲过，他说教会的这个福音工作要做得好，不是说不一定要去外面办很多诗歌布道或者是办很多活动，当然不是说不用办，但是就是说相对的，其实最重要就是把教会的接待工作做好，因为接待工作其实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点。大部分的慕道者其实是因为感受到说，我们弟兄这个教会弟兄姐妹这种亲切这种热情，他才会想要来教。有时候是很多慕道朋友是把感情，你知道吗？他不一定是说很认真查考，但是当然从这个把感情开始 交朋友开始，慢慢他开始进入这个道理的阶段，啊，所以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或是一句简单的关怀，啊，都会让慕道者感受到这种教会的温馨跟爱，啊，有时候，啊，这个弟兄姐妹有带慕道者来，啊，我们都应该主动帮忙去招呼，不要想说啊，那个慕道者又不是我带的，那是他的，啊，不是我慕道者跟我没有关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这样就不大好，啊，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说，不管是谁带来慕道的，不管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陌生人，我们都主动跟他招呼，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有点做到跟摩西一样，数点百姓，看顾百姓了。那其实再来就是说，数点百姓其实有装备自己的意思，神要这个摩西去数点什么样的人，就要数点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那为什么不是去数点这个女生或小孩子？不是说神不重视女孩子跟小孩子，是因为以色列人出发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路上随时会面临到敌人的攻击，啊，这个危机四伏啊，所以以色列民的女孩、男孩、牛羊、财产都需要男丁来保护，所以神才会吩咐摩西要数点能够打仗的男丁。过去其实以色列是一盘散沙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神要以色列民从原本是一盘散沙训练成一支训练精良的军队，啊，既然就是要这个，就是要准备跟敌人来作战，啊，如果没有装备成一个训练有素的军队，那怎么样跟这个迦南地的这些敌人作战，所以以色列民凡20岁以上都要出去打仗。在真耶稣教会属灵的军队当中，其实我们都是被数点过准备要去打仗的男丁，啊，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奔跑天国的路上，我们随时要跟恶魔来征战，啊，随时要跟世界肉体来征战，啊，所以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以上我从这个圣经当中已经查考这个数点百姓的这个故事，那数点百姓有它负面的意义，大卫因为心中起了骄傲的心，想要知道说自己武力有多强大，所以就叫他的元帅去数点百姓，神不喜悦大卫数点百姓，就降灾祸给以色列民，这是因为大卫心中骄傲的缘故，但是在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又吩咐摩西要数点百姓，这是要把他们原本是一盘散沙装备成一个训练精良的一个军队，准备进入迦南地能够面对敌人的这个挑战。那其实我们都是真耶稣教会属灵的这个军队，所以我们要随时把自己装备好，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样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这个攻击。神吩咐摩西数点百姓，数点百姓其实就是关心看顾百姓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像摩西一样，要常常去关心这个我们周围这个弟兄姐妹，也就是说要去留意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有时候起立敬礼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到说，这个人怎么不见，或者这个人是一个陌生人，我从来没看过，我们都要主动去关心，去表达问候。那虽然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问候，小小的关心而已，但是你会让一个外地来工作的，或是外地来读书的，他会觉得说，会觉得让他觉得很温馨，让他觉得很喜欢来教会，因为他会感受到教会的温馨。但是有时候可能是疏忽了一个小小的关心跟问候，会让一个慕道者从此就不想来真耶稣教会聚会，所以其实教会的接待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那其实接待人员在做的工作就像摩西在数点百姓一样，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到接待人员的一样，因为不只是接待人要去做这件事，每个人都要去做。那这样的话，其实有任何一个慕道者或是外来的弟兄姐妹，因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心他，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做到这个摩西在看顾百姓数点百姓的精神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让慕道者或是外来的弟兄姐妹，让他觉得说，教会是一个很亲切的地方，让他们很喜欢再踏入教会。好，那我们最后再来唱诗208首。Oh.
在其中。